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让我们很丰盛很充实的在你的里面度过一天。主啊，疲乏的你给我们加添力量。今天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你坚固起来，要被你提升起来。主也赐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智慧的灵，让我们更认识你，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恩赐，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该如何为以色列祷告。主啊，求你来掌管这一切，我们奉耶稣啊哈马叙亚赫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或许可以再拿一个麦克风，反正第四章也就第十四节，就一共十四节嘛，我们一个人读一节也可以哈。从那个高弟兄那里。好，那我们一人读一节，从高弟兄开始。
好，那高弟兄
开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好，高弟兄开始读。
啊，啊哈，
啊哈，啊哈。第四章，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谢谢。大善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我二是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阿们，谢谢，感谢主。所以今天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是撒加利亚的第几个意象？第几个？数一下，是第五个意象嘛？哈，这是撒加利亚先知在一个晚上他得了八个意象，他第四章是他的第五个意象。所以我们会看见撒加利亚在得着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是跟主的对话当中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蛮想从撒加利亚跟主的对话当中去看，当我们领受一个启示或者是意象的时候，神是如何向我们开启的。原来不是你得着一个就那样领受而已，原来我们是可以问的，而且我们问的时候主是可以回答我们的。 所以啊、这次我们大家对这个第四章的意象还都蛮熟悉的，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所以这个图片呢、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未必是百分之百是照着原就是这个原来画出来的，因为网上大家也都在用一些较好的图片，那这个就是给你大概有一个印象是这样的，但是基本的是这样的。两棵橄榄树它有这个管子连在这个金灯台上，然后金灯台那边有一个，你没有看，虽然是这个金灯台是有七个灯盏，但它那个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像碗一样的 bowl， 它一会儿会说嘛，就类似这样，而且它那个碗叫做金灯盏，那边有油流出来，类似是这样。这个是让我们稍微有一点就是视觉上的那个这个领受哈。那从主的话语我们再可以体会一下。所以啊、第四章下来就是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把撒加利亚给叫醒了，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所以他未必是在睡着的时候，他可能是在晚上有一个异象。当你有异象的时候，就像但以理见到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在那边，就像已经失去知觉了，像睡着一样，所以他被天使唤醒。所以神注定了在那一天晚上要给撒加利亚看见这样的异象，要传递给他一个信息，所以天使就把他唤醒，继续让他看第五个异象。所以天使会主动地跟撒加利亚说，你看见什么呢？然后撒加利亚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那我们就想一下，纯金的七灯台就是我们店里面放的这个，或者是你想一下那个七灯台的样子，它顶上有一个灯盏，它这个灯盏那英文它就是一个 bowl， 就像一个碗一样。你看这个图片就一个灯盏，这灯台上呢有七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它这里讲说每盏还有七个管子，那这里是没有看到有七个管子，但是圣经上是说每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七个管子哈 pipe。 然后呢第三节，在这个金灯台描述了完之后呢，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这个画出来了，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是他画的是两个管子，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然后是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然后这是撒加利亚回答神的使者，他说我看见了这些东西。看完了之后呢，撒加利亚呢又跟向他说话的这位天使说，叫他主啊，所以我们相信这位天使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问了，不是看见了，看见了你有的时候我们停留在看见了，我们都已经很兴奋了，然后我们其实未必知道那个意思，我们就停在那里。其实我们可以像撒加利亚一样在问的，因为神让你看见了，他一定有信息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所以撒加利亚就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就回答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在想，如果神这样反问我一句的话，我就说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走了。但是实际上主说，再次问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撒加利亚说很诚实，说主啊，我不知道。所以我想，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即或是我看到这个，我好像我稍微明白一点，但是今天主站在我的面前问我说，你知道吗？我宁愿说我当然说不知道，因为我要主教导我们更多嘛。所以在主面前我们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呢他又对我说，所以这个对话是一直被往下延伸的，没有停在那里就没了。所以呢继续对话，然后神的使者就对撒加利亚说，这句对话他对我说的这个内容呢，是对他看到这个异象的灵里面的解释，这是一个这个异象中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意思。他说这个意象是耶和华指示给所罗巴伯的。那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犹大省的省长，他是犹大家的后裔，他是耶稣家谱中直接是生出主耶稣的那个血脉，犹大家的王家的血脉。 那他是第一次回归的犹大省的省长，他是一个领袖。这是指示给所罗巴伯的，所以呢，先知领受到这个异象的启示呢，他应该要把这个话传给这个所罗巴伯啊，这个不是给撒加利亚的。那么万军之，然后这个启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你的力量能力，你不是犹大省长吗？你有能力，不是依靠你能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你的技巧，你的怎么讲恩赐，任何的一个才能给你，不是，你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还有继续，他说第八第七节，这是还是耶和华说的，他说，大山呐、啊，你算什么？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学撒加利亚书，它的背景就是他们得着这个波斯王，就是这个塞鲁士的这一个号召天下的一个书，说我承认这位天地万物的主，所以我现在要拆这些犹大人回到他们的应许地，然后要为神建造圣殿，重修这个城墙，所以这是这次的背景。但是他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拦阻，所以他们停了十几年，我们上次说了应该有15年停下来了，这个宫就没有做成。但是神定义要让他的百姓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神通过先知哈该，我们之前讲过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领受这个先知性的预言前后差3个月，就写在哈该书那里。所以这时候所罗巴伯是为神，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他必须要重一次被神再一次启动起来，来完成神的计划，这也是所罗巴伯的命定。所以他告诉所罗巴伯，也是跟他讲说，你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所以你们的仇敌也不能依靠势力，你也不要怕他的才能。因为抵挡犹大人重修城墙那些列国人，我们会看尼希米记也好，以斯拉记也好，都有一些背景，他们是很列祖的人起来一起抵挡犹大人修城墙。所以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是他们后来抵挡到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是一手拿着武器，一手站在城墙上还要吹角，如果这边有仇敌攻击他们，他们就要吹角让另一个城墙上修的人过来帮助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说，有人三番四次要写信跟他说，我要跟你见面，我们约到什么地方我要见你。尼希米他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是非常的一个敏感，他当时就有一个分辨的灵出来说，他们写信只不过是要来陷害我，要把我约到那边害掉我，还说我不会去的。还有很多人给尼希米写那个恐吓信，拦阻他建神的城墙。所以这些仇敌的势力跟才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能看见说，耶和华在鼓励在安慰所罗巴伯，你不是靠势力跟才能，你也不要怕你仇敌的势力和才能，因为是不论是你还是仇敌，天下万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乎我耶和华的灵，我允许的事情必然要成就，不要怕。然后第七节还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他说，大山呢、啊、你算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拦阻所罗巴伯他建殿的一个困难，我们经常会拿这个比喻嘛，我的前面有一个大山，这是我的一个困难，但是神要把这个大山夷为平地。但是我们知道先知书是给耶稣做见证，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讲所罗巴伯，那一方面我们也讲说，这个所罗巴伯是不是也预表耶稣啊，他也是神所使用要建殿的那一个。所以如果神的百姓要在地上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大山要抵挡的话，那么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这个大山是否是代表敌基督的国度呢？因为神的百姓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建殿这件事情，不是建殿而已，而是要将神的国度的王权彰显在建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神国在地上扩展。那么所有拦阻所罗巴伯建殿的这一股势力，我们也知道这是背后的敌基督的势力，因为他要扩展敌基督的国度。那这个大山是不是讲那个抵挡神的那个势力？ 所以如果神的百姓，你代表神在完成一项使命，你有神的使命了，你领受到这个呼召，如果有拦阻你的，你大可起来拿这句话祷告：大山哪，你算什么？在神的仆人面前，在神面前，你必夷为平地。所以在第七节的后第二句的后面，他说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这一块石头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说了，如果我们比较知道建筑，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听见的这些常识的信息，那么你做一个建筑是要有一块什么防脚石，对吧？所以这个建殿有一个根基安在殿顶上。所以你讲到这块石头，你会想起什么？除了你真的会实际的想到说所罗巴伯建殿有一块石头在那里做防脚石，那么这个石头还会让你想起什么？有经文吗？想起来的话，是有姐妹们已经回答了，想起了匠人所砌的一块石头，怎么样？已经做了防脚石，它是被试验过的，它是神所印证的。那么这句圣经经文我们查一下吧，我们非常熟悉了，但是它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被提到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帮我们读一下，在那个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拿麦克风的人如果可以哈，帮我们读一下。28章16节，是的。
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谢谢，阿们。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好，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感谢主。所以这块石头呢，是在预言也说了他自己，所以我也很感动，说第十七节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你看他说什么，再帮我们读一下，我来读也可以啊，没关系啊，谢谢。
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
谢谢，阿们。所以这个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所以这个也可以联系到撒迦利亚书，你建殿的时候会要拿这个线砣量一量，这是多少的尺寸，代表要建殿。那么我们第二章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是有一个拿准绳的人，那么这些准绳跟这些线砣，它的属灵的含义，就刚才在我们读的这个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都是公平跟公义。那么公平跟公义写在公平跟公义，我们都讲说这个世界也讲公平跟公义，那我们神的公平跟公义写在哪里？写在他的陀拉诫命里面，所以他的话语是唯一的公义跟公平的标准，所以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撒迦利亚书。所以这块石头预表的是耶稣啊，他要成为他圣殿的防脚石。因为这块被神试验过的石头要成为我们的根基，那么会有很多的恩惠恩惠降临到神的居所，降临在为神建殿的百姓的身上。所以平安 Shalom 就是恩惠，我们知道了，我们上次学过这个字哈，叫什么来着 ？Hen， 写成英文就是 C H E N， 就是尘，但是念 Hen， 不是 Hen。下次我们学希伯来文再问问老师。所以这个恩惠是指这个恩典归在神的圣殿上。好，结果神还有话，哇，三段话。 就是因为撒迦利亚跟主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你看神告诉他这么多，所以一定要问呢、啊、一定要求问神。神说什么？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定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第八节这里，如果撒迦利亚把这句话传给所罗巴伯的话，所罗巴伯我相信他就像得到一个知识的言语一样，他会得到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他我们相信他这十几年，你想他的心是怎样的，他会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挫败，因为他建殿但是仇敌拦阻他，一直没有能完成。但是神竟然给他一句话说，你当初要来完成这个殿的建殿工作开始，你也必要完成，所以这个功是给你的，你必定要完成。这句话也让我们想到说，耶稣啊，他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他这个地上所开始的神的工作，只要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确据了，他必定要完成。阿们。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鼓励？神在他的每一个合场有他的功开始了。我们会遇到困难，会遇到拦阻，甚至中间有停工的时候，可以想象吗？被拦阻了，但是神还是有他的时间，神不失败，神没有迟到。在这十几年当中，我相信神的百姓会跟神更紧密的祷告，跟神的关系是更加的持续，更加的稳固。所以第二次再起来建殿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是非常的刚强壮胆，哈扎，对吧？所以他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这个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神的百姓为神做工的人，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应许。然后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一句话或许是先知在说，传话的先知经常人家不相信是神差遣他到百姓当中传话，但是如果所传递的话语意象应验了，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神差遣来的。如果有人差遣来他所说的话语没有应验，那么他不是神差遣的。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经常有先知是被人家误会，被人家否定，被石头打死，因为他们不听他的话，也不相信他是神差来的。所以他这里也是说，只要你们看见这件事情成就了，你也知道我是神所派来的先知。那么同时这一个被神差遣来的使者在跟撒迦利亚讲这句话，其实这个使者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神在整本的妥拉跟塔纳和旧约的里面一直让他的百姓要相信这位他在旷野差遣他们的使者。所以当这位使者所赐给他百姓的话语成就了，他们也要来相信说，原来这个差遣的使者就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这句话也会让我们想起来说，耶稣啊，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约翰福音的16、17章祷告，他也是这样说的，父啊，让他们知道你是差遣我了，你差遣给我的一切的使命跟吩咐我都已经告诉他们，求你保守他们在你话语里面的合一，让你得荣耀。感谢主。所以第十节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所以所罗巴伯把这个已经放下了十几年的线砣放在地上，因为没办法建殿。当他把线砣拿起来的时候，谁也不能认为这件事情是个小事，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是神重新启动他的使命在地上，在他的百姓当中。因为我们也许会觉得，会不会所罗巴伯跟当时的大祭司耶稣亚都会觉得，神还在吗？神到底有没有看顾我们建殿的工作？如果你看顾了，为什么要停工呢？我相信不是他们，连我们读到这个圣经去查考出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神给我们那个应许，他一定会实现的，为什么好像不但没实现，反而很大拦阻？原来这里有一个时间段， 在神看来，其实他看到全部，这个我们经常会提醒彼此鼓励。在神那边他没有时间，他看到的就是这件事情给你了，他应许你了，然后成就。但是我们在地上走的时候，我们是行走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我们要经过时间，但是在神看来是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分享到这里，连我自己也受鼓励啊，我也是觉得神给我一些应许，怎么现在好像还没看见，不但没看见，拦阻多多。但是今天看到撒迦利亚书，就看到说原来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不要以为这事是小事，当你重新把一个不是起来洗拿起来把线砣拿起来的时候，把线砣拿起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你开始要为神重新做工了，神的应许要重新的生出来了。所以有一些先知性的预言都是在预言，那我们就领受每个季节都是要生出神过去给你的应许，这个季节没生出来，下个月继续生。就是说神，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但是我们永远对神的应许实现有一个美丽的期待跟盼望，对神的信实，对神的这个信靠是永不失去的，不是凭眼见的。所以神的，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不要凭眼见哦，这句话讲起来很空泛，尤其是在你很困难的时候，有人给你讲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是个空话，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实际上它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很具体的，必须回到圣经中的例子。所以这也鼓励我们，以后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团契鼓励的时候可以举例子，举圣经的例子，看是这样的，不要凭眼见。然后不要以为是小事，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眼睛有七只眼睛，神是有七只眼睛，神有七只眼睛吗？神有几只眼睛？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说神的眼目从来没有停止，他的眼目遍察全地，然后他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我的身上，他一直要关于你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到那句话说神必成就关乎我的一切事，其实他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说神必成就，他关乎所有关乎他对你的旨意，他必成就他的旨意，就是你的一切事情。如果你活在神的旨意外面的话，然后你说神呢，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一切事，好像一件也没有成就。然后你说你不是这样说的吗？其实这不是神说的话，神说我必成就关乎我所有的旨意落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情，那就叫做你的一切事情。你的一切事情必须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跟命定。所以我们一直说你的命定要打开，你的命定要成就，你的命定是神对你的所有的心意，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当我们去把神的旨意完全完成的时候，就是将神的荣耀的名高举，就是让神圣洁的名得着一个荣耀，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而不是说好像你们这个信徒讲的话都好空泛呢，很具体的，从今天的陀拉看到很具体的。所以耶和华的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这个七不是真的说有天你到天国说那天他说谎，你这神没有七只眼睛，不是啊，这个七代表一个完满，因为我们回归跟陀拉根源已经有人分享，这个七是代表一个完全，代表说神的眼目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地方他看不到的。有时候就说这个摄像机镜头也好，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也好，说有的人的这个盗窃的技术很高超，他就避开那个摄像机镜头他偷东西，但是神的眼睛不会看漏的。你千万不要跟神玩这个把戏，说哎，这个眼睛是不是他今天没看到我先做一些事情，实际上神的七眼他不会看漏的。所以我们就光明正大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要躲避神的眼光，我们巴不得神的眼光全都看着你，七只眼睛一起射向你，你知道就像这个灯一样多温暖，开始出汗了。所以七个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当神看见他的百姓被他的话语鼓励起来，然后又开始重新做起主的工的时候，你知道主是多么欢喜，主说我一看到这个就欢喜啊。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如果你被神鼓励复兴了，又开始重新做起神以前托付给你的一个使命呼召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是多么的欢喜。如果你重新或者是说 你原先并不完全的知道神对我的安排跟计划是什么，但是我要开始不一样，我要起来为主而活。当你有这个意念心思起来的时候，会规范带领你的脚步跟实际行动。当这个人的实际行动跟他的生命开始有这样转换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天国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欢喜，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有迷失的羊走一走走一走，忽然不知道为什么走进了神的家，然后他就被神的话语吸引，他愿意留在神的家当中。你知道神看到这件事情多么高兴，所以这个不是忽然走到神的家中，而是神一直在吸引你。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等你过了两三年或者是第二天忽然苏醒了，你会觉得说神原来在引导我的脚步，在干渴在干旱之地，神引导我的脚步，使我的骨头强壮，像让我像那个水泉永流不绝的水泉。今天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就是像那个永流不绝的源子一样，滋润我们的生命。所以第十一节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哎，我一看这个撒加利亚很聪明啊，撒加利亚像我，他没问说主啊，这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啊？这马上不晓得神会，他是祭司啊，撒加利亚是祭司，所以他要问金灯台是什么意思，主说回去看妥拉。但是这个金灯台意思我们都知道，它是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跟圣所之间有个幔子，它是在至圣所的外面，它在圣所里面，所以这个金灯台不用问了是什么意思。好，所以撒加利亚直接问的是说，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他不知道的。问了之后好像没声音，神不回答，是不是问错了？这时候怎么办？走吧，不问了，睡觉去。结果撒加利亚又说，我第二次问他，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哎，我看这个撒加利亚问了两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索一下。神希望我们去好好的思索，问的问题要非常的具体，你问的问题越具体，代表你在看，你在思索，而不是你看到一个问题不明白马上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神沉默的意思是说，神要让你继续去思想。哎，神没有告诉我，那我再仔细看一下。所以当撒加利亚再仔细看的时候，他就说，哦，主啊，这两棵橄榄枝还不是橄榄树而已，是这两棵橄榄枝，有两个橄榄枝在这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边是什么意思？所以他问得很具体，代表撒加利亚在这个瞬间他有一个仔细的思索跟查考，他没有随便去问。这个时候神就回答了。所以就像我们问问题或者是祷告跟神求，我们都要很具体，你越具体代表你知道你在求什么，而且你在求得很具体的时候，神要将你的心思意念剖明，让你知道你为什么在求，知道你问什么，为什么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而是你里面要得着一个信息，要得着一个领受，对吧？所以神就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犹太人的方式啊，犹太人对话是互相问问题的，有问有答，那不像我们巴拉巴拉就讲，哎呀，我直接告诉你吧，从 long long ago，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之前就讲了。这犹太人的讲话方式是问问题的，你不知道吗？我觉得主一直在问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怎么办？说主啊，我不知道，再告诉我一次。撒加利亚很有意思啊。最后主回答说，这两个橄榄枝或者是在橄榄树上的这橄榄枝讲的代表的是两个受膏者，而且这个受膏者不是普通的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两边。这个意象就结束了。这个意象结束了之后，就凭神 的使者跟撒加利亚这样一个对话，大家理解了这个意象的意思吗？因为这个意象就解答完了， finish 结束了，明白了吗？这个意象如果明白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学。我就想说，主好像还有些东西要完全打开。他跟撒加利亚的对话是结束了，但是留给我们很多，有一些问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启示，他都可以找到一个匹配的，跟他找到会呼应的答案。你不可能有一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是神保护我们。如果你领受到一个启示，哇，觉得真的很新鲜，你放心，你会在圣经的另一处找到一个印证的。就像说神把他的启示赐给他的百姓，不可能有只有不可能说只有一个人他领受到启示之后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信息你看，撒加利亚在这里领受到这个启示，三个月前神给了另外一位先知哈该，所以他们两个共同印证，他们两个一起去找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免得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跟我自己的解释。所以神赐下这个启示不可能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或者是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领受了其他人都不知道，基本上是没听说过到目前为止。所以这是，所以你会找从另外一个地方会找到说这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圣经中还有哪一个地方提到类似的事情？知道的大声一点，这边这边有知道吗？好，话筒传一下，有那个换到另外换到高弟兄那边，还在圣经中哪一个地方出现？一起逆上启示录第十一章，翻吧，撒都已经讲完了，再讲一次，再我们翻那个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两个见证人已经在耶路撒冷买房子了，是参考参考参考参考，所以这时候你就醒了吧？你看，大家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兴趣，传一些那个一个消息，马上就醒了。嗯，有吗？我们看，离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们两个人嘛，他在耶路撒冷肯定有地方住啊，你必须有地方住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不知道住在哪里，我们就翻到了启示录的十一章，两位见证人。好的，我们还是读一下吧。那个话筒传一下，你可以往下传，也可以你读也可以。我看读哪里哈？
好，我来。
等一下，我看第几节啊？你帮我们读。算了，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不行，太多了，一到十节，一个人读两节好吗？往下传，谢谢。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做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三四，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火就从他们的口中出来，吞灭他们的敌人。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就必定这样被杀。这两个人有权柄闭塞天空，使雨水在他们做先知传道的日子不降下来，又有权柄统管众水，使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灾害击打大地。7-8节。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并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安置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各聪明，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咱们帮我们读十一十二节，不能停在这里。
受了过了，
让下一位姐妹读可以了。
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谢谢阿们。所以这启示录里面，未来还有多久不晓得，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前，这两位见证人就是在末后的时代要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的，这两个受膏者站在主的旁边。我们十一章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两位受膏者是神的先知，他们也称为那两位见证人。所以先知也好，见证人也好，他们是为神做见证的。所以他们为神做见证，这两个人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出现在索多玛、俄罗，那个又像很像埃及。灵异上，这个城市像索多玛跟埃及，你就知道如果索多玛跟埃及是什么样子的话。结果他说灵，这个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主在什么地方钉十字架？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在耶路撒冷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位先知他们会怎样？神要使这两个见证人，第三节，穿着毛衣，这是神的圣经中先知们的装束，穿着毛衣，不是那个毛线的毛，是皮毛，是什么某种动物的毛。然后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金台，两个金灯台，立在世界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比撒迦利亚书更多讲了一个层面，他们不仅是两棵橄榄树，他们也是两个灯台，在主的为主而做工的。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橄榄树跟灯台的关系。我们学了妥拉，学了利未记，出埃及记也学完了，我们就知道神有一个吩咐，在圣殿里面的金灯台要怎样，常常点着，对吧？这是点灯的律例，祭司要管理那个灯，常常点着。那个灯要亮要怎么办？倒油哈。对，我们这个是越来越现代，连蜡烛都不点了，这是电子的，靠电。所以如果是那个，如果是这个时代是讲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主说你这个电要有足够。所以这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你们的，就是油要让这个灯常常点着。所以这个油是从哪里来的？橄榄树。所以这个橄榄树它结那个果子橄榄，亚的第一次的新油是 kosher 的，必须要给圣殿里面点灯。所以那些其他的利未人，以色列人有责任把这样的灯油提供给祭司，在圣殿里面点灯。所以如果在这里又把它们形成橄榄树，又把它们形容成两个灯台，那我们就看到说，首先耶稣啊是世界上的真光，他是我们的金灯台上发出的光。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传道的，是要传神的话语的，给世界上的人听，尤其是以色列人听。那么橄榄树跟金灯台这件事情跟神的话语是有关的。我们已经在学出埃及记的那一章27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了这个油代表神的话语。你要想发光，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来让你这个金灯台发出亮光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光的。所以神的话语是一切的来源，是一切的源头。那我们知道这个话语为什么一直高举这样的话语，为什么一直高举妥拉，是因为耶稣啊就是活生生的妥拉，他是这个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就是话语。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是传道1260天。所以这个联系到撒迦利亚书说，这个金灯台跟这个橄榄树之间有这个管子，然后它上面这个 bowl 就是这个像碗一样的东西，里面是金灯盏也好，里面那个油是 pour out， 就是被涌溢出来的， 这个，然后这个在这个橄榄树跟这个灯台之间有一个输送的关系，所以这个金灯台是主啊，所以两个橄榄树是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的话语的来源是主输送给我们的，可以吗？虽然这里说橄榄树它这个油是提供给金灯台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啊，我们难道还要给耶稣提供，耶稣要提供话语吗？不是，是说这个金橄榄树上面的油进来提供这个金灯台，那个话语就是为了主做见证，这个油就是神的话语，而我们的职责得了这个油让我们发光，是让我们给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启示录里面这里就是跟为了这个撒加利亚书有一个印证，我们读了启示录就更加明白撒加利亚书的这段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主的两侧，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跟主同工是要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们为神的话语做见证。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第七节，兽代表敌基督，撒旦路西佛，他就把这两个神的见证人杀了，因为他不想要神的百姓去传递神的话语。但是三天半之后，这两个人又得着神的那个圣灵的气进来，他们又活了起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仇敌也看见。所以这个景象很多人就讲说，有一天你可能在 YouTube 里面看现场直播，真的。因为什么呢？有你想敌基督他做这些事情，他会播出来影像，或者是说前一阵子 IS 他们去屠杀神的百姓，他们竟然还要向全世界去播放，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恐吓，不要让神的百姓为主站立，就让你看到守神的话语不否认神的名的人是这个下场。但是启示录里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这些人为了主的名殉道，为了神的话语殉道，但是他们还要复活的，还要复活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影像可能会你在 YouTube 里面有一天或许看到，那个时候圣经上面的话语就越来越多的应验。所以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看看神给我们最后他这个话语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意象就这样的在这里就好像结束了。神告诉撒加利亚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的主的旁边，所以启示录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信息是，到了末后神的百姓都要像这两个见证人一样，要勇敢地为主做见证。但是很奇妙，撒加利亚没有去问说这两个受膏者到底是谁。我们很想知道的事情，好像那个时候对先知来说，当下他好像对他来讲不是问题。要不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第一个就问说这人是谁，这个四匹马代表是什么，是哪一个国家。就像现在我们看一些信息都在解答这个奥秘，这个人是谁，这个国家代表是谁。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至终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谁。所以这两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讲到这里，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以从他做的神迹，一个是让水变成雪，一个是让天不下雨。那我们看了圣经就知道，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是水变成雪。那以利亚他有权柄曾经让以色列三年半不下雨。那么如果你心里面觉得这两个人是摩西跟以利亚，那么我们要去效法神的仆人的话，我们就知道你学习这两位仆人什么。摩西是传递神的陀拉律法真知识，以利亚是为了神站立重修耶和华的祭坛，他在假先知面前不屈服，他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有很多信息出来说神在幕后预备这两个族群的人，以利亚的人还有摩西的人，但是圣经没有给出这两个名字，所以神不让我们 太注重这个头衔跟名字。注意的是说，你要为神完成什么样的使命，你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不在乎你的名字是谁，不在乎我得着那个东西具体的那个名字到底是什么，那个名字不重要，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第四章就这样结束了。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为成为为神做见证的人。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是传递神话语的，这个油是神的陀拉的诫命的话语，它点亮我们生命的光，它要让我们的仇敌，让我们的外邦人也要看见神的话语是有这样的光。所以是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想要稍微再有点时间，然后我们就进入为以色列祷告了。那会后如果大家对圣经比较有那个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组成小组，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我们花点时间为以色列来祷告好吗？如果大家看了新闻也好，看了一些信息也好，大概知道以色列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要不请肉野弟兄帮我们发表一下以色列现在经历的事情。
就是在戈兰高地的地方，然后因为之前美国就是以色列有抛出一个大的新闻，就是伊朗一直在叙利亚那边囤了很多弹药，然后随时准备把以色列抹掉，然后正好借着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联手攻击叙利亚的时候，然后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当他发现叙利亚有一个很大的军火库的时候，就趁这个机会以色列就把那个军火库也端了。所以然后因为在叙利亚的方面就是好像伊朗一个傀儡一样，就是会囤了大概有二十几个都是在叙利亚伊朗的一个军火库，然后以色列就把其中一个大的军火库炸掉了之后，然后伊朗的军队然后就往戈兰高地发了大概200多个火箭弹，然后全大概有六十几个是到了以色列的境内的，然后以色列后来第二天就开始就是把叙利亚境内所有的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部都炸掉，现在两国是正式宣战的状态。
谢谢战地记者。好，那我把这个画面切到主播台。是这样的哦，还挺注重时事的哈、哦，因为你这样的是跟神在连接啊、哦，真的很棒。所以是的，那么长话短说，确实是这个背景。那这个川普已经离开这个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了哈、哦。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核协议，这个核协议我也最近才真的是知道，这个蛮可怕的。如果你一直待在里面，你就是让伊朗继续做这些阴谋嘛。那么川普他退出来了，这个举动是非常非常的正义的。所以最近的一个，今天早上刚看了一个，就是伊朗的首相他又口吐威严，他又说他要消灭特拉维夫跟海法。所以上次在那个以色列独立纪念日的时候，他讲过类似的话，我要攻打特拉维夫，48小时之内地震加沙尘暴袭击了伊朗。所以我还蛮替伊朗担心的，我不为以色列担心，但是我们要为以色列宣告，是因为他处在这样一个高度警备的状态下，人会害怕跟紧张。那么列国用神的话语去给他们加力，哈扎，今天每个会堂里都会讲这句话，哇，感谢主。那么让以色列人再次刚强壮胆，需要被鼓励被坚固。所以我们就为以色列祷告，你用什么话语都可以。今天我们学的第四章你可以翻，不用太长，其实我们操练为以色列祷告不那么复杂，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应许，你只要把神的应许带着信心宣告出来就可以，不用你自己再去想什么话好吗？你或者就用第四章里面的话语都可以，没关系，因为我们也就是说轻松一点，没有让大家好像特别预备什么。所以我们为以色列的这个情况要祷告，因为从现在开始到祝棚节会有很多的主内的肢体会到以色列地。那我爸爸所在的教会他6月份要去， 所以我昨天一听啊，太棒了，他们去肯定他们在祷告。那么以色列地又多了几个大能的祷告勇士，本来可能不怎么祷告，因为他们要去了。我爸说他们在每天迫切祷告。哦，感谢主。所以我在想说，这神用奇妙的方式又开始了一波祷告。所以今天晚上13号，今天12号晚上进入一个很大的日子，是什么日子？耶路撒冷日。所以这都赶在一起了。耶路撒冷日是纪念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夺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压力很大，把圣殿山给了阿拉伯人，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在西墙那边祷告。所以很多事情发生都是有一些意思了，觉得蛮奇妙的。昨天我也想说六日战争，它不是七日战争，因为第七天要过安息日，谁让他们安息？六天打仗，打完了安息。所以很奇妙的，我们带着一个得胜的信心为以色列做这个家防的祷告，好吗？是有信心的，我们祷告是有确据的。现在是我们这里是下午15点，那么他们是早上8点，所以我们的以色列他们早上8点在安息日当中。好，感谢。所有战场上面的士兵都有平安。好，我们稍微安静几秒钟，我们就进入祷告。所以我们传一下麦克风，不用太紧张，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用神的应许为以色列宣告就可以。好，用你习惯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宣告出来在灵界是有能力的，马上就像导弹一样传到耶路撒冷，就击打仇敌。那就从好，我们练习用睁着眼睛祷告也可以哈，那个都可以自由。
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说你是万军之耶和华。
Amen。
千万的军队，数不尽的军队都在你那里。主，是你立定地的根基，以色列是你所拣选的。主，以色列还没过的日子，每一天你都已经知道。主，你必保守，你必看顾，你鉴察全地。我们赞美你，特别是在这个安息日，你要把那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属天的沙龙要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以色列全地。主，我们特别纪念5月14号，当美国他们要把他们的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当他们尊荣你，你让世人看到他们的后果。主，还有一些其他同样愿意把他们的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国家，主，你一样的祝福他们，尊荣你，他们同意与我们的神站在同一个地方。因此主，我们要看到你要倾倒下你所应许的福气。以色列当中有神，他们要存到永远。我们赞美你。
我们同意的时候要说阿们，大家阿们的力量是很大，因为那个哈扎克是接在一起就有能力的哈。如果我们祷告你同意了，我们就阿们阿们，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感谢主。
亲爱的巴父，感谢你借撒迦利亚书4章，你有来坚固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啊，你对以色列的应许，你对耶路撒冷的拣选，那是你的居所，你的名要在其上被高举。
哈利路亚！
万民都要上耶路撒冷来朝见你，万国列邦都要来朝见你，你是全地的主。你要恢复你的居所，你要恢复你的荣耀在你的耶路撒冷之上。现在内地处的情景，就是在你恢复的这个过程中，仇敌百般的阻挠，目前他们面对的这个紧张的好像要打仗的这个阵势，这个状态，主啊，帮助坚强我们以色列长兄的心，犹大长兄的心，坚强，给他们添加力量，知道不是靠他们，而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你既然有了这个应许，你必然成就这个应许。你既然开始了从我给了我们这个与你同工的这个份，你开始了这个工，你必然也要完成这个工。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在你的里面， 我们得胜。
阿门。
亲爱的阿爸父，孩子，感谢你，主啊，以色列是你拣选的选民，主啊，以色列耶路撒冷要成为赞美的，为你的宝座，主啊，迎接你的你的宝位能够存到永远，求你之手能够保护以色列他的安全，求你降下你的沙漏在他们以色列民的心中，你永不离弃他们，你看顾他们，谢谢阿爸父，阿们
阿们。
万能的主啊，你定将再次保护以色列，就像这数千年间一直的保护各种强国强敌，你都从他们的战争中保护了他们，这次也一定会这样，
阿们，
成功战胜。嗯，阿们。
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你的灵，以色列，在以色列的人就会心中感到您的力量，然后没有任何那种坏势力可以去打倒他们，打败他们。
阿门，
阿门。
这里是一个经文，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色列必得胜。
阿门，
阿门。
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阿们。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正提你的名招聚你，你是属于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河水，水不并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
阿
们，
阿们。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赞美你，以色列是有福的。主，我们现在就要奉我们救主耶稣的名宣告，主你，主耶稣，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对以色列的心意，你说为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们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岗岭如同糠皮，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们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主，就是现在你这个应许就成就在你的选民的在就成就在那块地，就成就在那个民当中，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以色列，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你的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魂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你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主啊，你今天你说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要创造以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宣告在诗篇44:4说，我的神啊，以色列的神啊，你是以色列的王，你使你发令使以色列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今天宣告的话，你必叫你应许，让我们所出的不怀疑。主啊，你必成就。哈利路亚，赞美主。
啊，我们为守护在以色列的那个北方格兰高地的士兵们祷告，愿以色列的圣者保护以色列的儿女们，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必保护以色列免受一切的灾害。
阿门。
也求主阿巴父你败坏伊朗的任何想要伤害以色列的诡计，
阿们，
使仇敌的计划落空。
阿们，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哈利路亚。
阿爸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宰，你是全能者，你保护以色列不打盹不睡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方式，只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
阿们。
因为你，我是你们的神。以赛亚书，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
是的，是。
我必帮助你，我必扶持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阿门。
哈利路亚，赞美者，赞美你。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所以你说地上捆绑，天上有捆绑，神你就捆绑了一切，那天上掌权的一些邪恶的势力，主啊，你说大山啊，那些抵挡以色列、抵挡神的那些邪恶的势力，你都算什么呢？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在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人面前，你都必成为平地。主啊，他必搬出一块石头，他必搬出祷告的大军，他必搬出那英勇的以色列军队。他站在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上，站在以色列的全境上，且大声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以色列，归于那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子民。
是主啊，神必在神的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神亲眼看顾他的家，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但是。
主啊，我们用诗篇68篇，主啊，我们来祷告说，主啊，愿神兴起，使以色列的仇敌，使你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你的人，恨以色列的人，从以色列面前逃跑。主啊，这些仇敌要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个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以色列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你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 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你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他们灭尽。你要在以兰设立你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但是到末后，你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主，我们为三国一律祷告，在以兰，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在埃及，所有的这些你的命定要回到你的名下的这些渔民，要为他们在这个时候要祷告，要兴起，要回到以色列圣者的荫下。主，那些要作恶抵挡你的背后的黑暗势力要被你捆绑。主，你要赶散那些好征战的列邦，你要让你的百姓在你的双翅荫下得享安息日的平安。主，一切荣耀归给你，你的话语一个字 一笔一画也不落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使以色列征战得胜。一切的祷告达到你的宝座前，我们今天所献上的祷告，我们马上就要会看到印证，看你如何为以色列征战得胜。我们奉耶稣的名，将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阿门，哈利路亚。